神的话语，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罗马书的十二章。其实这段是大家还蛮熟悉的哈。我每次这样说，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熟悉或不熟悉。好，那我邀请你们，好，各位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我们用轮流的方式来读哈。好，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预备，来，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
好，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是我们脚前的灯。主，因此我们再一次恳求你，今天晚上赐给我们能听的耳，受教者的心，叫说的听的同蒙造就。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就在我们这个21天的为国祷告的期间，我想特别用这样的一段，其实也是因为穆约翰牧师有提到，在我们进行这样的为国祷告的时候，其实有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其实就是我们个人的需要回转向神，我们个人的问题。其实我们个人的问题通常就是先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好，第二个层面其实就是需要跟世代的文化的对我们的影响这样的一个征战是有关系。第三才是跟区域性的邪灵。所以事实上我们就来看看，当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其实就是穆约翰牧师所说的，其实第一第二个领域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我们受到怎样的世界的影响。其实2024就是一个在这个整个人类历史里头非常具有历史性指标的，因为从来在人类历史里没有这样的大规模的世界的这么多的国家，超过64个国家都在举行大选，这不是区域性的选举，是大选，所以涵盖的地区甚至于是全球的49%，就等于是全世界一半的主要的这些区域都在进行这个大选这件事情。然后许多重要的国家，当然第一炮就是台湾，那美国、这个俄罗斯、英国、印度等等，这个非常多的国家，这些重要的这些国家，所以所产生的影响既然是领袖，所以会影响的是这个世界未来非常多年。当然2024一头一尾，一头是台湾，一尾是美国，这就牵动了这个所有人的注意。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里头，通常我就会看看过去这一年那怎么样延续到今年我们的影响。那你就会发现每一年结束的时候会有所谓的代表字，就知道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延续的影响。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2023年的代表字是所谓的台湾跟日本分别是缺跟税。那这个大家就有印象说我们曾经缺这个缺那个，当然其实主要是大家印象深的就是缺蛋的事情。 OK， 缺蛋事情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玄机了。后来日本就缺蛋了，后来俄罗斯也缺蛋，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些缺好像很多地方都在发生。那日本其实他们自己所关注的是税，我还是会说这个还是稍微地方性了一点。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这个去年这个西方国家他们也有他们的年度代表字，那美国跟英国分别是从他们的字典里头抽字让大家 去这个选。那结果呢，很有意思的是去年美国所选出来的字就叫做 authentic， 真实的。这其实某一个方面里头其实非常能反映所有的这个世代正在面对的，就是真实似乎成为一个稀缺了。好，然后呢，英国他们从剑桥的字典里头去选出来的叫做 hallucinate， 其实就是产生幻觉的意思。其实这个字主要指的不是人产生幻觉，而是 AI 产生幻觉的意思，就是 AI 在回答你的时候他会什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明明他其实并不真的知道，他也要装了一副，反正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其实他在产生幻觉，其实这也就影响了我们，其实也都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当中。好，所以呢，我们越来越不能够确定到底很多事情是到底是怎么样。这个现象固然是 AI 突飞猛进所带来的，那整个2023年非常的这个大家非常都有注意到，就是这个 ChatGPT 所带出来的风潮。但是对于2024年所进行的全球大选这件事情，这些情况带过来的其实就是让大家非常的觉得对于人类的社会的行为跟思想其实是有非常严重跟严肃的影响的。所以这种身伪造假对于像这种 大规模的政治跟经济的事件恐怕不是这么轻松的一件事。所以也有人就这样的提说2024会不会是人类最后一次自由意识的选举。我都怀疑2024早就已经不是了，也就是说在身伪造假的技术如此突飞猛进的状态的当中，我们还真的知道我们自己的决定是不是一个真正自由思考出来的决定。那这里的图就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人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他是谁？天主教教宗。那他穿了很潮的羽绒衣，那事实上呢他是不可能穿过这么潮的，不过因为他都是穿白的，所以他给他换上这个白色羽绒衣。他还踢足球嘞，他都已经高龄八十几，他是不可能踢足球的。这当然就是 AI 所造出来的。问题就是是什么会让你去思考这个是造假。那因此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有图没真相。那问题是这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跟挑战呢？今日的世界的样式，保罗说不要按照世界的样式，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式带来的严重的挑战就是人们越来越懒得思考，而且不愿意付上代价去分辨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辨真理。所以事实上2018年这个世界就已经被称为后真相世代。维基百科定义什么叫做后真相世代，就是共同的客观真理标准消失了。所以当年确实就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叫做后真相时代。那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你看到的不是真相，只是你所相信的价值观。为什么你这么容易就相信手机所讲的东西？事实上你一开始就被操纵，而且就是往你所喜欢的那个方向。所以你就会发现事实上手机已经帮你筛选了，就让你不断的去看你平常喜欢看的东西，所以它就一定从不断的重复的同样的东西不断的 一再的出现。所以你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认真在思考。这并不表示这世代没有真相，只是我们不再重视 并且去思考事情的真实性。然后在前一年呢，有一本书更惊悚，叫做《专业之死》，这就是宣告一件事情，就是众人早就已经不再思考，所以根本不是2014年是最后一次自由意识的选举，恐怕已经提早很多了。所以我们慢慢进入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他这个宣言让我觉得非常的扎心，就叫做无知霸凌精英的时代。也就是这个时代真正认真好好讲出一些东西的专业人士，其实没有人要听他讲的，太麻烦的东西，太大家觉得太陌生的东西，不愿意花时间好好去那个，我们就让很多的懒人包，或者说是媒体所为我们准备好的资讯，我们就这样子接受了。其实在接受的过程里面不太真的有警觉，所以很多莫名其妙的讨论跟奇奇怪怪的心思意念，我们就不断的接受。所以这个几乎是这个动不动就什么阴谋论啊什么什么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越是中道的声音越不太容易被听见。好，具体的事例在过去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英国脱欧之后马上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之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后悔了，因为这整个件事情是被操弄出来的。所以我们遇见一个困难，就是越听者越来越不太能够去分辨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就先来讲讲，其实台湾既然是2014年的第一场，其实已经大量的，也就是说这些境外的这个名词可能我们不是太熟悉，就叫做大量的协同账号、协同团体，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就叫公关公司，其实它不见得是公关公司。总而言之呢，台湾因为是第一场这个大选，并且是世界上这个你可以说是这个，特别是在这个东亚是这个亚洲里头言论最自由的国家，所以就变成这些协同团体大量侵入，甚至是 拿你来做实验。所以 AI 的介入的选举干扰认知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那台湾有一个团体叫做人工智慧实验室，其实他们已经很多年了，他们的创办人杜义景，他的观察研究的里头就发现，其实这个是必须长时间的观察之后，他们会慢慢的知道这些言论里头其实他们的 IP 账号很多很多都在国外。那他们其实就是他们用的方式就是大量的让你在社交媒体会看见，那操作的方式就是他们会让社交媒体里头或者是他们自己丢出来的东西里头，那些言论比较偏激的，它的曝光度会比中庸的高非常多，因为他们会反复一直推出来。所以呢，他们的手法就是把新闻改一下，然后其实就是筛选的新闻，你知道叫做断章取义，然后再下非常强烈的标题，那个标题一看你立刻很容易就会生气，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离谱。我常常看到这些标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们这么容易就把我们许多的领袖当成是比你还没有脑筋的人，我心里想怎么可能，可是这些话语就非常的容易变成这个电视上讨论的一个主题。基本上最明显的例子其实就是俄国在入侵乌克兰的前一个月，其实每十则谈到乌克兰的账号就有一则是俄罗斯发的，他不断的在预备就在发什么信息呢，他就不断的强调乌克兰一直在做种族屠杀，那这样呢就让他可以有一个入侵的一个合理的借口，并且他提早就开始放烟雾弹，所有帮助乌克兰的都是伪君子，所以你们这些欧美国家全部都是虚伪的，如此来丑化所有要帮助乌克兰的欧美的国家。而这样的言论其实也是大量的在台湾流传， 所以这些的操作也不断的出现在后来的这个以哈战争，无论是巴勒斯坦或者说是这个犹太，所以你就会发现曾经一段时间在美国的常春藤的学校里头，因为常春藤学校里头向来犹太的学生比较多，他们竟然会到不敢去上学，而且他们在学校里头遭到严重的霸凌跟人身安全的攻击。那这个整个我们看到新闻里头出现这些东西，那你就会发现这一些的媒体操作的，无论是不是要引发或干扰或刺激战争，其实最后他就一直没有停止做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目标其实是要造成社群的分裂，他要让你社会分裂。 OK，好，当我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提，其实在主日崇拜里通常是非常敏感，我们讲点轻松一点的。 OK， 好，让我用一个比较轻松的角度，其实这也是在2017年发生的，就是英国有一个假冒的，其实现在很多的媒体撰写者他们的工作就是假写假评论，他其实是一个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媒体撰写的工作者，所以你知道公关公司其实很多是在做这种事情。那他过去就是一直为像这种旅游啊，某一种这种就是餐厅啊，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哪里的这个旅馆棒啊，所以呢他常常写出非常好的评论，以至于那个效果很好，他写出来的很多好餐厅其实他连去都没去过，当然不要讲他吃过，可是他就写得像真的一样，就是比例很好，就是他的那个构想非常的棒。所以呢2017年他为 Vice 杂志就策划了一场恶作剧，我相信很多人在电视里都看过这则消息，以至于呢他就异想天开，就是我可不可能因为我的撰写能让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餐厅可以打败这个伦敦里头很多的餐厅。后来我才知道，哇，伦敦有19000多家餐厅哦，结果呢，他就很努力的、不断的放送一些消息，从没有人知道这家餐厅是怎样的餐厅，到事实上不到3个月，他已经打进500多名了，哇，你可以从一个19000家之外的没有人知道的，他可以不断的慢慢的慢慢的，他也很有耐心，其实整个操作一共有7个月，7个月的时候呢他已经进入到第一名了，不过这第一名只有3天了，因为他那是浮动的。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的里头，他必须，其实除了你在那边胡说八道，你必须要人家看到一些东西，所以他设计了非常多让你心动的餐食照片，当然是要有照片的，所以这些照片是怎么弄出来呢？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事实上呢，他用的这些的餐食呢，基本上你会看见一个非常可口的那种其实是糯米的布丁了，圆圆的，上面有非常可口的透明的那种糖汁糖酱，就是有点浓浓稠稠，可是透明的，然后呢上面又有那种像是那种红梅汁啊、蓝梅汁啊的颜色，然后有一些漂亮的花草，就是它很会摆平，旁边有一坨那种奶酱，有没有？哇，一看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好看，然后你就跃跃欲试。其实那一个布丁是什么呢？就是你洗碗的海绵啊，上面那个好吃的糖汁啊、糖浆啊，是什么呢？是你的洗碗巾啊，上面那一个颜就是颜料，看起来像蓝莓酱的，其实是颜料。那一坨白色的这个奶泡是什么呢？是那个刮胡的那个膏啊，所以他就把其实厨房跟生活里的所有那些东西弄出来。还有 一个菜，我看了这个摆盘真是非常的让你心动，就是什么？就是德国猪脚的那种东西。其实那个猪脚是谁的脚？是他自己的脚，所以呢就是他这边那块胫骨，就是 脚踝那个胫骨，他把脚放在那个盘子上面，然后用其他的菜盖住其他的那个脚趾头，就只让你看见那一块带骨的 那一大块肉，旁边有非常漂亮的摆盘。然后呢，他所用的这个菜，他设计了一套完全就是呼应你的心情，用心情来做菜单的名字，譬如什么爱，譬如什么沉思。哇，你不觉得你又很想吃吃看什么叫沉思？所以呢，他在美食评论里头一直不断的推出这种五星的造假的推文，没有多久人们就不断的打电话进去，他上面是 有地址 有电话，然后有照片，结果呢很快的就大家就发现很难订，因为他每次接电话他为了不让你来，他就说哦，我们都满了，你至少要等六周，你要等吗？那总而言之，所有打进去的通通订不到位。终于有一天他决定了，好，我来试试看，我让你实体体验。所以他就选了一些人来让你实体体验，结果呢，那些人简直是高兴死了，这么难订我竟然可以订进去。然后呢，他就设计的方式就是，我们这一家非常独特的就是它只能是室外，但是有家的感觉，而且是非常的这个有独特的神秘感的。所以呢，基本上它根本不让你是睁着眼睛进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餐厅，它叫你在某一个地方集合，然后一开始就把你眼睛蒙上，因为这个餐厅就是他们家的院子，而且他们家也没有招牌啊，所以他根本没有让你看见那个进到那个餐厅的过程。不过他确实把他们家院子打扫了一下，布置了一下。总而言之，晚上，所以这个是不能早上吃的。晚上你只看见灯光美，气氛佳，他找了一个 DJ 来放这个音乐，然后呢就让你直接带到你位置上坐下来。所以那些真正的客人到达餐厅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已经高朋满座，其实没几桌了，但是呢旁边已经有非常多什么假客人坐满了，所以呢那些假客人就不断的发出什么赞叹声，哇，在那边觉得哦，这个味道好熟悉啊，可是呢又好神奇啊。你知道当别人在那边冰啊，那个化修化修化修，你就突然也觉得你必须好好品尝你这一道菜。事实上他所吃到的菜每一道都是什么，都是料理包，其实就是微波食品，可是他有找人把它好好重新摆盘过，所以这样拿出来的时候，所有那些真正的客人赞不绝口，然后还问那个假 waiter 说，你们这么难订，有没有什么旁门可以让我下一次快一点订得到，我一定还会再来。当然这家餐厅只开了那一天， OK， 然后他就立刻公布了，这一切都算是一种社会实验。不过他也很有耐心，因为没有人相信社会实验做七个月你实在是太无聊了。那这个他其实不只是做了这件事情，他为了再进行另外一个社会实验，他其实也买下了一个路边摊的品牌，其实就是有很多小小的设计师他自己吹出来的东西永远也红不了。不过呢他就买下了这个其实就是权利了，然后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名牌。他居然用那个假名牌说他自己是 designer， 就是时装设计师，不过他确实拥有了那个小小的公司。然后呢他就打进了巴黎时装周，你知道你没有邀请函你是不可能进巴黎时装周的，可是他就凭着他的非常会讲话，然后那一张名片，然后居然可以进到这个时装周的后台。你要知道后台更是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他就跟所有那些名僚跟设计师，没有想到那一次的打入居然很多人就说哇，因为他把他的那个图卡，就是 他那个公司 的衣服，马上人家就说你这个是非常 有品味的衣服，你知道吗？很快他的衣服又打到那个时装界的那个畅销品牌的前面几名。某一个角度，这实在让我想到，圣经上耶稣其实有讲，今世之子的聪明永远是光明之子难以想象跟比得上的。当你循正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在商业的海里头再沉再浮不知道要多久，不过居然他可以在这样的短短时间之内就这样打进去。所以你知道吗，他没有太长的时间他居然得奖，他得的是时装设计奖，后来他又得了另外一种所谓的那种品牌行销奖。总而言之他至少得了三个奖，这三次他通通找分身去，他通通没有出现。因为这些奖老实说也是假的 OK， 就是拢是假。所以总而言之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最后他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所这些事情不过就在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所以这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当然有关系啊，不然我讲那么多干什么。好，基督徒的反思是什么呢？也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圣经很早就在我们的圣经里头对人类最具象的形容，也就是上帝创造了非常多的动物，你为什么就是要用羊来形容人类呢？为什么上帝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是羊，而且我们还是迷路的羊？那我们就会发现羊在上帝的创造里头确实有它独特的特质。首先羊其实是能听主人的声音，所以你就会发现主人其实会发出一些声音会让他自己的羊他其实他只会理会。所以真的游客来你在那边叫羊叫半天他是不理你的。所以这指什么呢？就是在上帝所创造的所有的生物里头只有人类有能力聆听神 OK、所以其他的就算你是高智能的其实是没有宗教这件事，是不会寻找神是不会聆听神的。人类只有人类有这个能耐，这确实是羊的独特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优点或特点也好。不过羊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非常的盲从并且很固执，所以领头羊一旦走错路跳到悬崖后面整挂全部跳，而且还叫后面跟紧一点，不断的跳跳跳都已经往下跳不对劲了，可是羊是不会停的，所以需要什么？需要牧羊犬需要牧羊犬去咬住那个领头羊不能走错路。所以你就会知道缺乏真相产生幻觉搞不清楚真假绝对不是因为 AI 才有的问题跟现象，而是在我们最早的时候其实创世纪我们就遇见了这个麻烦。当那个诱惑出现的时候人类的思维跟情感其实是有极大的堕落的一个危险性，这是我们受造在一开始我们就产生了一个脆弱。所以 AI 的崛起其实只是加剧这种困境。所以老实说基督徒根本就没有免疫力，因为我们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注意世代的这样 的不良的环境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刻。不过难道没有解放吗？当然有啊。所以我们就要从一个角度来讲，我有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给我很大的帮助，其实它的作者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那这篇文章叫做真相还是真理，他就提到说当我们在理解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不能脱离两个主要的影响，一个叫做思想的结构，一个叫做情感的结构。 那思想的结构呢，就牵涉到认识主体的理解力。所以呢，对任何一件事情，当我们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一定是在我们的思想结构跟我们的生存关注当中说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叙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在关注这个东西，同时我们的叙述也就表达出到底我们的理解力，也就是我们的思想结构到哪里。所以我们讲到哪里，其实就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理解到哪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受骗，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判断跟思考力。所以当我们在讲说追寻真理，你就会发现当你的思想结构是比较宽，或者说比较多元，或比较这个对于真理的判准是有一个逻辑性的，其实思想方法的学习是有意义的，你就会发现这会帮助你。其实我最近有注意到一些的媒体里头所讲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有人就从一个错误的异教当中走出来，一方面他被排挤，二方面就是因为他的思考，他认为他不能够遵从他们的领袖所说的。所以当我们的思想结构其实是对着真理的方向在寻进的时候，你有可能从错误的信仰里头走出来。但是当我们思想结构狭窄而错误的时候，你有可能在对的信仰群体里头，你却执着在一些你自己的偏狭的，其实就是乱解圣经的状态里头。所以从这个角度里头，我们是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思想的结构以及我们的关注在谈论任何的事情。那举一个例子，这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就是中世纪曾经就是至少有1500年，一直是什么，一直是所谓的地心说，就是全宇宙都绕着地球转，因为人类地球就是整个宇宙最重要的生存。其实从某一个神的救恩的角度来讲，难免你会这么想。但是当哥白尼在1543年提出日心说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理他，事实上完全没有激起任何的涟漪。所以左下方你所看见的其实就是他当时候画出来的这个就是太阳系的这个星系的这个运行的一个天文的图。这个图后来到1609年伽利略他自己创造出他的天文望远镜之后，才证实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是日心说，那哥白尼所画出来这个行星图根本就是有矛盾。所以右上方我放了一个非常大的图，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后来教廷改变这个说法。基本上如果他的思想结构里头一直就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的时候，要他改变成为日心说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可是当他有机会从他的天眼望远镜去看见某一些的现象的时候，他才逐渐的能够改变。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除非事物是在一样的思想结构当中来被观察理解跟解说，那否则我们就永远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每一次这个台湾的社会就是两大主流，对不对？两种光谱，你就会发现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完全没有任何交集。那这个其实就是在不同的思想结构里头，其实真相会不同。除了这样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我们的理解跟呈现其实也纠缠着情感的问题， 而且情感的问题恐怕影响更大，所以对一群人的观感是好的，对另外一群人却未必。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就是如果甲乙丙，其实我一直想用一个真实的例子，不过我发现我只要讲出任何的个案，其实你就会立刻进入到，所以你已经有你的情感结构了，所以我想我还是抽象的讲。所以譬如甲跟乙，那甲譬如说甲希望乙帮他做保， OK， 这个做生意其实很难没有保人。好，因为甲跟乙是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乙愿意这个信任甲，然后为他做保。可是后来这个甲破产了，甲失败了，其实就害到乙也几乎全部都把他拖下去了。所以外人丙就会觉得这个乙是被甲利用，所以甲做了伤害乙的事情。真相到底是不是这样，甲在伤害乙呢？那你就会发现乙因为信任甲，所以他一定不会这么想。你怎么告诉他，其实甲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是会失败的，可是他居然找你做保，所以他不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乙呢，可能永远不会觉得你说的是对的，除非怎么样，除非有一天怎样，丙跟这个乙分享了同样的情感，也就是这个乙跟他分享说，其实甲是一个值得信任，他一定不是故意的，他只不过就是真的失败了，所以我被拖下去了。好，如果丙最后能进入到这样的信任关系，他会改变他的观点，或者说是乙被丙说服了，他就会相信甲确实不是他以前所认知的是一个可靠的朋友。总而言之，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改变。所以你就发现，当我们在一个譬如说错误的信仰里头，你要叫他走出来，其实这个情感问题是非常严重影响的。所以你要去说服他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就算你说结果明明就是你受伤嘛，你难道还醒不过来吗？只要他信任他，即使结果是这样，他也会往比较积极的方向去思考，反正他不是故意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无论怎么讲，其实就算你们有某一种的同意，这也只是某一种的观点，也不表示这就是所谓的真相。所以这里头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真相其实是会变成假议题。其实我想你可能看过一种艺术，那种艺术就是你从这个方向看过去它是一匹马，可是你从这个看过来它是一个男人的头，就是有这种创作，其实这是高难度。所以就告诉你，其实你也没错我也没错，只是我们如果不是能够环着走，所以你才知道神他在这么高的地方看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看到全部的面貌，也不是你错也不是我错，但是你也错我也错。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自己的主观状态，也就是我们的思想结构跟情感结构都有它的主观性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应该要问的是真理问题。不过后现代很麻烦，就是不相信真理，不相信世上有真爱。那或者这么说吧，就算他们相信有真理，可是也不相信人有能耐掌握确实的真理。好，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就要来讲，就这个我已经讲超过了，这个改问真理问题。这个难道基督徒没有办法来掌握这件事吗？我们某一个角度我们会说，即使我们共同读同一本圣经，你就会发现竟然大家的认知还是会有非常多的不一样跟角度。 OK， 好，那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世界？某一个角度来讲，从教会历史里头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不同意其实一点都不稀奇，所以这个再加上目前的整个世界的局势其实是在一个很严重的分裂里头，不只是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所谓的专制跟这个民主阵营，或者说是其他的讲法，但是在一个国家里头，譬如美国也是分裂的非常严重。那这个我尽量不讲，我们太靠近了，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但是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会提到的，为什么保罗不断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如果我们也在这个世界的这种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落到瞎子领瞎子，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同温层的里头，你的意识形态的里头，会一同掉到洞里头。那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怎样呢？这就是圣经讲的，我们要让神来帮助我们，就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其实它包括的就是思想结构跟情感结构的对齐上帝。这个是去年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训政牧师谈了非常多，就是事实上我们这两个方向如果让神来调整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信主的时候，如果你有所谓的这个翻转，或者说是你在信仰里有一个极大的转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定是你的思考方式开始有个极大的转变。任何教会的复兴，其实尤其是宗教改革，其实是神学观点的改变，它一定牵涉对于真理的认知跟思考方式的变化，以至于在这当中一定也会产生情感的变化。那否则的话就很容易落入到假先知假教师这种的问题的当中。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我们能够这样的改变，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理，能不能顺从真理。其实保罗已经做了见证，他就是改变的例子啊，所以他以前也非常的执着于某一种想法，可是后来完全改变，所以他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心意更新的变化是第二节。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献上当成活祭。什么叫做献上当成活祭？那就指的是那是一个不断放下自我的生命。所有的宗教其实都会提这个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 去学习。那你就会发现保罗在改变心思意念，开始跟随耶稣之后，他再也不以自己的血统，再也不以自己过去犹太教的那种认知优越性这样来认识神的义跟神的约。他的观点完全改变，从此他说他那些都抛弃，如同这个粪土一样。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愿意不断的放下自己，也就是我们不会都是对的，这是一个学习怀疑自己。是怀疑自己的意思，不是自卑，或是不是总是在那里非常的害怕，不是的，刚好相反。事实上这个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的旨意永远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其实这刚好跟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外面的这种假资讯对你的影响，也就是如果我们常常落在愤怒，如果我们常常落在惧怕，常常落在这种无知跟不明确的状态的里头，那我们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明明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如果我们总是在一个极大的忧虑里头，总是在一个极大的惧怕里头，我们就没有在爱里头，因为爱里是没有这么深的惧怕的。所以如果我们总是在极大的愤怒里头，一定 something wrong。所以其实如何来发现你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不再 靠近上帝那良善慈爱的旨意的时候，其实就是落在自我跟罪的意识形态的当中。我们的思考有问题，我们的情感被带出来的都是非常负面跟撕裂的。所以八福里头讲，然后说上帝国度里头的子民是使人和睦的。如果我们总是非常的偏激而相信一些奇奇怪怪的讲法的时候，好像这世界只有你是公义之师，这会不会有点太过头啊？所以我们因此要能够来到十字架的这个我们的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啊，你既在我的人生里头做主，你也在人的国中掌权，那我是不是我要把我的惧怕、我的愤怒、我的某一种忧虑让你光照一下，以至于我到底要做什么调整啊？所以从反过来想，就是我可以从我的情感的状态里头去调整我的思考有没有问题啊？ OK， 好，所以这也因此呢，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刚才的这个三到五节。所以三到五节里面就提到说，当我们愿意向着神来对齐，让他来调整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及检查我们的情感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把自己跟别人看得合乎中道。当一个群体跟另外一个群体能够在上帝的眼中看的时候，你不会总是把他当成是敌人啊，而是你会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合。所以我就从上帝的这个创造里头，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样子，保罗说不要照这世界的样子，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就是不断的要称霸、要压制、要剥削、要操控。但是你会发现神的子民不是这样，何况我们从神的创造里头，你就会发现神的创造没有任何的废物。上学期我们的这个同学这个的一份作业很有趣的，他就把，因为我在教灵修的时候，我要大家做静默，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神，他就觉得蚊子很讨厌，因为一直打扰他，他就跟神讲说，主啊，你为什么要创造蚊子啊？主就跟他讲，对，蚊子是我造的，你有意见吗？我想你不喜欢的恐怕不只是蚊子吧，没有女生喜欢蟑螂吧， OK， 我们有很多东西都不喜欢啊，所以呢，包括这世上有很多的病毒， OK， 我们都说那是病毒， OK， 事实上神所造的没有一样是废物，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毒如果它的剂量刚好的时候，它其实是药。所有的补你吃过头都会变成什么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你所讨厌的，你所认为苦难或是什么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出于神的没有什么叫做多余的。因此什么叫做看自己合乎中道，看别人合乎中道，这其实我要看蟑螂合乎中道就从神的角度，因为我真的是看过蟑螂专家，他说我随便就可以讲出蟑螂有100样真的是很厉害的地方，他欣赏蟑螂的那100样特性，因为他是你知道全球最顶尖的蟑螂专家在台湾呢，所以他就是让那个蟑螂就要手上爬来爬去，真的很恶心，然后呢他就不断的赞叹蟑螂的厉害，因为他就是研究蟑螂的。我就想说哇，专家的眼中这可怕的昆虫竟然在他眼中看是如此的可赞叹，不过他的工作就是消灭蟑螂因为他要研究那个饵如何让你绝子绝孙，不过到现在还绝不了，那以至于你就可以知道蟑螂果然是厉害。 那神所造的既然是如此，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你所讨厌的，无论是你的家人，当然是我的某一种心声，你会发现真的让你头痛的绝对不是外人，而是那个你不能甩掉的家人，你的亲人。也许你的家人造成你的某一种的困境跟重担，也许你的同事造成你自己的困扰，万一他是你的老板那就更麻烦。 OK， 他是你的弟兄姐妹，他是你的小组里面的小组长或是 whatever，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学习从他的角度看自己跟别人。没有人是废物，当然我们不是美化这世上没有邪恶，我们知道有邪恶，我们只是要明白如何从神的角度看许多的事人事物。当我们这样的合适的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如何爱自己，也才知道如何接纳别人，并且学习让别人来帮助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才会知道上帝那历史性的伟大的计划。神就是这么的，其实神的幽默以及神的奇妙超过我们在那里紧张或在那里觉得怎样怎样。所以最后因此我们就会告诉自己，既然上帝早就把这世界的结局告诉我们，那我们其实面对这世上越来越呈现出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结果的样式，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不奇怪了，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后来是这样，后来是这样。其实就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你就发现许多的无辜或者说是许多的想要更遵从道德的角度的，会在这个世代里头会越难，越来越难活得，就是越来越不容易活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譬如欧盟的规矩就是想要更环保一点或更什么的，所以你就看见整个欧洲的农夫觉得这已经不是我们能承担的，你们为什么把这些丢给我们来承担，所以全部都要抗议。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欧盟的规矩非常的严格。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你越来越想活出一个有道德性的生命的时候，会在这个世代的末后越来越困难。好，但是这其实是神告诉我们的，你们要预备。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恨我，他们就会恨你们。如果我们在这世上都没有被恨，那其实是有点怪耶。 OK，那就表示你没有在上帝这边哦，所以如果你被恨，不过你要知道你是被什么恨，所以不要被好人恨哦。好，那因此呢，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怎么在我们的所在的神所摆的位置里头，我们看自己看别人合乎中道。当我们在进行这个祷告的21天为国的时候，我们不是到处控告主啊这些坏人。其实这个乌俄战争里，我实在是觉得俄国人更可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从他的怜悯跟他的公义里头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从他的眼睛看见这世界，怎么从十字架里头让我们知道神的十字架是把两下合而为一。基督徒，你能不能成为和平之子？因为这样的人是天国里面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越来越分裂的世界里头，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把我们放在一个汹涌风潮各样变化的时代，充满各种的可能， 但是也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你是我们生命永远的光，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愿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祷告的里头不断的靠近你的真光，不断的靠近你的真理，不断的靠近那使人自由美善的真道。谢谢我们的神，在这为我们自己祷告，求你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祷告里头被你改变。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邀请大家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有惊叹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
主，是的，把那新的眼界赐给我们。
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
全地都要渴望，
呼喊，
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上。
一起举起手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主啊，你总是那一位愿意倾倒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上的。你的孩子，你用你的生命重生了我们。主，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以至于让我们在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情感，在我们的灵里头，我们不再跟随世上的样式，乃是不断的在基督里头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让我们能够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伙伴。主，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需要希望万人进到你的爱里头，得着你那更新的生命，那使人全然的释放跟自由的真理。 主，圣愿在你来之前，我们可以不断地活出这样使人羡慕的生命，把人带进令人全然自由释放的真理的当中，让我们没有浪费枉费你自己那美善的道。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那够用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